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耶稣受难钉十字架的一个记录。当然在这段记载当中，前一段我们曾经提到他在大祭司那边被审判，现在呢我们看见是祭司长、文士跟整个公会的人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受审判。那当然审判完以后被定罪，被定罪完耶稣就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一直走到哥哥他。那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去耶路撒冷城去观光的话，一定有一条路，他们叫做 Via Dolorosa， 这是个拉丁文， Via Dolorosa 就是苦难之路， Via 是路过的意思，一条路就 Via Dolorosa 是一个苦难之路。那条路就是在传统上所说的耶稣背着十字架从城里面，就是比拉多审判他的地方，一直走到城外哥哥他的地方。那么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整个就是看他受审判以及他走上十字架一直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的过程。再过几个礼拜就是复活节，那复活节之前就是受难节。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能够理解耶稣在整个受难的过程。当然每次讲些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常在思想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最困难的不是去了解整个的过程，最困难的是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死固然是为所有的人，为所有人的罪受死，怎么样让耶稣的受难成为一个对我个人是有意义的，这是最困难的，或者说需要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受苦不单单是为一个集体的众人，也是为个别的我这个人。他所承担的罪不但是我们众人所有人的罪，也包括我个人的罪。这个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好像把那个景象再一次好像活现在我面前一样。那十五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公会他们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去。为什么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呢？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的话，如果他们有一些人犯了宗教上的法律，如果说该定罪，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人的，不需要经过罗马巡抚的同意。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记得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们群众就把斯提凡用石头打死。在那一次你没有看见当时的人有曾经询问过罗马巡抚许不许可把这个人打死。所以在犹太人的宗教法庭，就是公会里面，如果要定死罪的话是可以的，甚至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们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不是用石头打死他。可是钉十字架那只有罗马巡抚他才有这个最后的权利可以定他死罪的，所以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那里去。那通常上次我也说过了，公会他们要要求罗马巡抚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们会先审问过，然后好像有一个初审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初审的结果送到罗马巡抚那里去做最后的裁决。所以当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那里去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公会给他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建议，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就是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否则的话比拉多不会突然间就问一句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问这一个很唐突的一个问题。当然当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或者马太跟路加福音有的是记载说，这是你说的，你说的对，我们马可福音这样记载，有的福音书是写说，这是你说的，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并没有说是或不是， OK， 这是你说的。当然耶稣的回答里面他基本上是好像是同意，但是 如果看约翰福音的话呢，那么耶稣就更清楚地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说我是王吗？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我的国度不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的话呢，那如果你以为我所谓的王的意思是一个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个领袖、一个君王的话，那我不是，因为我的国度不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比较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那么当然祭司长还有告他许多其他的事情，有些关于宗教上的事情，包括所谓的圣殿要被拆毁被重建的事情等等。那基本上比拉多所需要的东西是一件事情，当把一个人钉十字架的话呢，在罗马的法律来讲，因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死刑，通常不轻易用钉十字架的，一般而言大概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叛国罪，要叛国，要好像要推翻罗马帝国，像这一类的罪名的话呢，大概是严重到一个地步要钉十字架，否则的话其他的罪名对比拉多来说你可以任何处理。所以这是为什么到后来当他们那些工会的人也好，或者群众一直在要求钉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似乎比拉多不是很赞同这样一个情形。他做了什么呢？他意思说我没有足够的罪名要把他钉十字架啊，虽然你们告诉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可是这他所谓犹太人的王，我觉得还是个宗教的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是群众一再的逼迫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就屈服了。当然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的时候，然后后来耶稣就不再回答任何的问题了。其实如果说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的话呢，那个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我就说过这个字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到希腊文的话呢，念起来就是基督，就基督弥赛亚其实只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分法。那么这个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这个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在犹太人来说第一个就是君王，君王是受膏者。所以诗篇第二篇就提到说地上的君王要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也常常用受膏者来形容大卫以及大卫的后裔，所以弥赛亚是君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当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如果你问我我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吗，他说我是那个弥赛亚，只是弥赛亚的国度却不是地上的国度。所以耶稣承认他是有弥赛亚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只是连他的门徒都不能够完全理解和明白的是，弥赛亚这个君王却是经过受苦的道路才成为弥赛亚，而十字架那个钉死人的一个那个记号，那一个受刑的地方却成为一个君王的宝座。这个是连耶稣自己的门徒都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我想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四散了，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当耶稣死的时候好像难过灰心等等，就是因为对耶稣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个意义上我想他们的门徒一直到那个时候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直到耶稣复活以后经过耶稣的解释，然后这一切的事情他们才慢慢的明白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第六节开始，然后这个群众开始要求这个比拉多要来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那那边就提到有另外一个囚犯叫做巴拉巴，巴拉巴这个人的背景呢，圣经上记载的不多，那么圣经以外的记载当中也很少，也很少。唯一我们大概知道的，自从圣经上一点点的记载提到说他曾经是一个作乱，第七节作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人，作乱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叛变的意思，换句话说巴拉巴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很可能像耶稣的门徒之一有一个是分裂党，分裂党就是一个激进的一个爱国的一个组织，要反抗罗马帝国的。 那么巴拉巴可能是属于这种，就在国家里面发生动乱，那发生动乱以后也杀过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非常适合或者说符合钉十字架的标准的，就他放在那里准备要钉十字架了，因为他作乱，就是反抗罗马政府，这一点罪名就足够让他钉十字架，而且又杀过人。只是到了逾越节这个大的节期的时候，好像有的国家到了一个新的总统元首选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全国的大赦一样，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惯例罗马的巡抚会放一个死刑犯，可以选择一个。所以呢比拉多就把巴拉巴跟耶稣两个人摆在一起，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耶稣没有杀过人，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他看起来在群众中有很好的这个怎么讲知名度，然后他虽然可能没有见过耶稣，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他大概也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他想如果拿巴拉巴跟耶稣要选择一个的话，很可能群众会选择释放耶稣的，所以他把巴拉巴跟耶稣拿起来拿出来，就是让他们去选择，结果群众反而是选择要求释放巴拉巴而不是释放耶稣。当然也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前几章的圣经当中，前几个礼拜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这个整个城里面很多的人都在那里欢迎耶稣吗？哎，现在到哪里去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做投票啊，我们都知道政治选举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有一些人是从来不投票的，你得把那些不投票的人拉出来投票，然后才会影响结果。哎，那一天要选巴拉巴或选耶稣，放哪一个？结果好像所有人都说释放巴拉巴，所有的人都说把耶稣钉十字架。那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些拿着棕树枝在呼喊说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去睡觉了，有可能，因为那天很早，非常早。那一天晚上，当耶稣在克西马西园被抓拿的时候，事实上是暗中的。我相信很多的群众根本就不知道那天晚上耶稣已经被捉拿了，更不要说第二天清早，当耶稣从大祭司的家里经过家庭的私下的一个审问，那时候也是在半夜的时候，清晨可能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不知道比拉多睡醒了没有。总而言之，这些人就把耶稣送过去了，要求比拉多立刻做个裁决，因为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九点，早上九点钟钉十字架的。那么钉十字架是九点，那么审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从他的家里走到各个他有多少时间？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八点钟以前已经审判完毕了。那条路走过来不是走五分钟的，所以很可能在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在比拉多家里就已经开始审判，就已经要决定耶稣是钉十字架或不是钉十字架。那那么清早的时候，是哪一些群众在比拉多他的衙门那里？所以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是祭司长因为嫉妒，所以呢他就唆使这些众人来那里呼喊，所以这些群众不是听到消息才来的，是祭司长他们耸动的一些人来的。当然对比拉多来看，他根本犯不出来，群众就是群众，他怎么知道群众从哪里来的？就是有一堆人在这里。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替所有耶路撒冷的老百姓群众开罪，就说哦，他们因为睡觉了不知道。其实虽然他们可能知道的比较晚，他们仍然有机会，仍然有可能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或什么的，但总而言之，那天在场的群众可能大多数并不是拥护耶稣的人，即使是拥护耶稣的听过耶稣讲道的人，在那一个刹那他们有勇气站出来说出该说的话吗？我看也不见得。何况那时候大多数的群众是被这些祭司长好像怂恿，然后或者说挑拨，于是他们要求这个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 那整个的情况看起来似乎看见 是一个有点近乎于盲目的群众的，即使不是暴动，但是有群众的影响。你就看见三方面的人，第一个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始作俑者的罪该万死的，可能我们说哦，工会里面的那些祭司长那些领袖，因为他们把他定罪，他们把他送去比拉多那里，他们怂恿群众要定耶稣钉，把耶稣钉十字架，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当然没有错，他们是最重要的一个首当其冲的犯罪的。可是群众呢？那些群众，我说过是被祭司长所耸动，以至于他们在比拉多面前要求钉耶稣十字架。这些人当中种种的原因使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要求钉耶稣十字架。可是我也不敢讲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听过耶稣讲过道，没有一个人曾经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在路旁观看，没有一个人也曾经拿了中枢之欢迎他的，我不敢说一个都没有，可能是有的。可是群众是这样的善变，一下子欢迎他，一下子要钉他十字架，或者他们是因为无知，或者祭司长给了他们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有可能。可是这并不是让他们可以推卸责任的。我们谈这些的原因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在2000年前也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站在哪里？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客观的旁观者，或者有可能我们也夹在群众的里面，一下子是欢迎耶稣，一下子会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群众的确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作为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许多的事上近乎于盲目。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听人的声音多过听神的声音，我们并不常真的是好好分辨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并不常常回到圣经去看圣经上明显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常常也是人云亦云，能这么说，听说好像是这样子。我相信那些在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很可能听了祭司长的一些说辞以后，他们说这样一个人要把圣殿拆毁把他钉死，也许他们觉得说啊，这个人什么，这个人自称是弥赛亚啊，怎么怎么的。总而言之，有各种的理由，事后他们可能会懊悔。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些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当中，过后没有多久，可能不到一年之内，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那是彼得站起来讲到，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七个礼拜，不到两个月，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次圣灵的工作，然后彼得站起来讲到的时候，3000个人信主。当彼得提到那位义者耶稣基督被你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觉得扎心，3000个人信主，这个3000个人当中也可能就有一些人当时就在比拉多的衙门的门口大声地说钉他十字架的人。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难辞其咎，因为这不是一个理由说我不知道，因为当他们在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参与了一个可怕的罪行。比拉多这个人物是一个非常暧昧的人物，从历史上来说比拉多从来没有什么好评的。在当时的犹太历史家一个叫做约瑟夫 Joseph， 他曾经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后来在一个革命的叛乱当中战败被俘虏，他本来是加利利游击队的领袖，战败被俘虏，后来呢他投降了，投降以后当时的将军后来成为罗马的皇帝， 看到这个人人才不错，是个很好的写文笔的人。后来那个人 Joseph 就成为罗马皇帝的私人秘书，他甚至被赋予这个罗马贵族的身份。他写了个历史书，所以他历史里面提到比拉多这个人，他对比拉多没什么好评。可是从圣经上的记载呢，他也不是坏到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在判审判耶稣的事情上似乎犹豫不定。从他一个罗马军官的跟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耶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死罪，所以他不想判他死刑。但是群众的压力等等，那么以他来讲，我想政治的选择是这种药，其次他是次要的，所以他在犹豫不决当中，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所以第十五节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了巴拉巴，然后把耶稣交给他们鞭打，然后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其实也是今天这个社会上许多人的写照，也可能常常是教会中一些人的写照。我们讨人的喜欢多过讨神的喜欢，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欢，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可能你良心里面是觉得说好像是不太对，不过呢，这个不过，于是你的良心就会放在一边去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扮演了比拉多的角色，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了好像那些群众一样。这个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些人的角色。耶稣为所有的人的罪而死的，耶稣为比拉多死的，耶稣为群众死的，耶稣当然也为这些祭司长公会里面的人死的，耶稣也为这些之外的一些人，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路边有来来去去各式各样的人，也有的是属于跟随他的，也有一些是他软弱的门徒，也有一些真正就是旁观者，但耶稣是为所有这些人钉死的。十六节开始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第十五节最后说了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事实上了解罗马人钉十字架过程的人都知道，他们在钉一个人十字架之前，通常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鞭打他。所以十五节最后也提到说，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鞭打了，然后交给人钉十字架，然后十六节以后才提到那个士兵来羞辱他的事情。当一个死刑犯被钉十字架之前，那种鞭打不是普通的鞭打，当然一般的鞭打也是一个痛苦的，可是罗马人要鞭打一个人，特别是钉十字架的人的时候，他们用的鞭子是一种特殊的鞭子。普通鞭打的话，他就是普通的鞭子打你而处罚，但钉十字架的人所用的一种鞭子，有的人是记载说那个鞭子的上面有钉了一些铁钉，或者是绑一些石头，反正一些尖锐的东西在这个鞭子上，在中国人叫做蝎子鞭，那种蝎子会有一个勾的尾巴的，他们可能不是跟中国人所用的一样，不过用途是一样的。那个鞭子打上去的时候，你会连皮带肉，每一鞭你就连皮带肉下来的。所以当他们有一个钉死刑的时候，他们是先用鞭子打他，打到这个人鲜血淋漓以后，让他整个的体力整个的精神耗尽，这样的话会增加他钉死刑的时候的痛苦，以及加快他死亡的速度。这是为什么他们先鞭打才钉十字架。耶稣被鞭打，所以当十六节开始士兵来羞辱他的时候，那时候耶稣是已经被鞭打了，非常的虚弱的时候，他们给他穿上一个紫色袍，因为紫色在当时是列为皇家的一种颜色，在中国人来讲黄色是皇帝用的颜色，但在罗马帝国呢，紫色是君王才能穿的颜色，所以紫色袍就是代表国王的袍，当然是故意捉弄他，给他穿上紫袍，用荆棘编做冠冕，就达成一个圈子。你知道希腊人他们用桂冠，桂花的叶子，这种桂冠，那荆棘变成一个冠冕给他戴上。在耶路撒冷 的城墙外草地上随处都有荆棘。我1987年第一次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那时候去开一个化学会议，有一天我就溜出来，没有开会，我也没有导游，我就一个人在那逛来逛去，在城外走来走去。我就走到城外有个地方的时候，脚一踢就踢到一个东西，很痛。我一看什么东西，荆棘。我才第一次看到荆棘，然后我就拿了一根荆棘，啊，那种荆棘它的针有这么长。然后我就为了是，反正耶路撒冷带回来的都是宝贝嘛。所以我就当很多宝贝啊，我也死海的水啊，什么这些东西我都收了一堆哈。然后到台湾过海关的时候，我就放在一个袋子里面。那他们要那天他要检查，那我也没有想到了，就那个海关的官员要去查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嘛，他就手一下去这样，哇，一下子就跳起来说，哇，什么东西？我忽然想起来说，哦，荆棘。他说什么叫荆棘？我就把它拿出来给他看，每一根有这么长，这样一条。他放这干什么？我想讲也讲不清楚。我说这是耶路撒冷的特产，特产这是干什么的？那我怎么跟他讲呢？哦，这个荆棘就曾经用这样的荆棘编做一个冠冕戴在耶稣头上的。我想跟他讲也讲不清楚了，我就笑一笑，反正这是一个特别的纪念物。好，哦，下次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袋子里。现在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但是我记得那根荆棘，我第一次看到荆棘有这么长，而且非常的尖锐，真的是尖锐到一个地步哈，而且很硬的，非常非常硬的哈，就你手上稍微碰一下的话，就碰到刀子一样啊。我就可以想象说，那样的荆棘去编做一个圈圈冠冕放在头上，它也不是轻轻的给你放着，它放在你头上的话呢，它可能就要压你两下子。可以想象出来那个东西放在头上是怎么感觉，然后拿一个芦苇，啊，当做那种好像君王的权杖，当然是开他玩笑的，然后拿来敲他头，然后又假装来跪拜他等等，又吐唾沫在他身上，其实就是在羞辱耶稣。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说了什么，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我想耶稣正如对比拉多对公会的人一样，他只是默默的承受，什么话都没有说。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21节，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走上这条我刚所说的 Via Dolorosa 那条苦难之路的时候，他们钉十字架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他们不是背那两条横棍跟直棍，只背一条横的棍子，那根直的那根杆子其实是立在那个哥哥他身上的，所以他是要背着自己的横棍走到哥哥他，然后钉子穿过去，然后就用绳子把那个横棍连这个人就吊上去，然后就挂在那个直的木头上。那这个直的木头呢，本来就有一个凹的槽，所以木头靠进去就好了，所以他要背着那个横棍，但是那一根横棍大概是40磅到50磅重。然后 Via Dolorosa 那条路说近不近远不远，我们观光这样走的时候走走走走走，大概走个20-30分钟吧，但是是上坡下坡台阶，因为在耶路撒冷里面就是一个山城，然后的路窄窄的，但是你要背着个40-50磅的木头，然后走上那条路，加上这个巷道的里面可能很多的人在那里，所以耶稣背到一个地步他背不下去了。所以圣经上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他说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正好经过，然后罗马的人就把他抓住来叫他替耶稣背十字架。当然我相信不是从一开头，可能在半路，可能在某一个结尾的时候耶稣已经背不动，因为你记得他被鞭打，他们通常是鞭打40下，被鞭打了，然后你记得从前一天的晚上可能半夜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连夜的审问，他整夜是没有睡觉，夜就是公会的审问，比拉多的审问，早上定罪，然后鞭打等一个过程，最后你要背一个40-50磅的一个大木头走上哥哥他。耶稣实在走不动，所以临时就抓了一个人 叫做西门，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特别提到他儿子的名字，很可能这两个名字亚历山大跟鲁弗后来成为教会里面的人物，也的确在圣经上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提到鲁弗这个人，鲁弗这个人，而且他说鲁弗的母亲好像保罗说好像我的母亲一样，所以很可能那个保罗所说的鲁弗就是这个西门的儿子，所以他只是这样提了一下。然后耶稣就到了哥哥他，哥哥他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独楼地，独楼地不一定是坟地的意思，有可能它的形状像是一个独楼，像一个骷髅头一样，也有可能因为是钉死人的地方所以称它为独楼地，两个可能性都有。那么但是有的时候你唱圣诗会常常听到有一首，有一些圣诗是提到加略山的十字架，加略山，圣经上从来没有用加略山，圣经上都是用哥哥他，马太马可路加都是用哥哥他，没有用加略山。哥哥他是一个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耶稣当时讲的话亚兰文用的哥哥他，加略山是拉丁文，加拉丁文，所以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用加略山，所以因此很多的英文的圣诗常常用加略山，其实加略山就是哥哥他，同一个地方。然后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钉十字架是犹太人是罗马人认为最严酷最惨的一种死刑，因为这种是相当于中国人所谓的凌迟而死，就是让你慢慢死的，他们会用钉子穿过手掌心，把你的整个的人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两只脚重叠，一根钉子从两只脚上穿过去，因此全身的重量是在两根手上的钉子跟脚上的钉子。当你被挂在那里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痛苦，而且很多人最后死掉的话，两个原因，一个是流血而死，再来是窒息而死。怎么会窒息呢？因为他挂在那里的时候人很重，他整个肺部是被压缩的，所以他每次要吸气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好像把手撑开来然后可以吸一口气，可是当你要用力的时候手上是一根钉子，所以这是很痛的，你得靠你手又不能抓东西，只能是悬空的，这两根钉子这里，你得这样子把你自己撑起来吸一口气，所以每一口气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这个罗马的士兵为了加速他们死亡的时候，他把另外两个钉十字架的人脚打断了。为什么？因为当你要把你撑起来的时候，除了手上用力以外，你脚也可以用力，脚可以撑直一点，让你整个人稍微高一点，那脚上也是有钉子的，骨还有一点力量，痛但还可以撑一点力量。当你把他脚打断的时候呢，你脚是完全不能用力的，就只能靠这两只手，通常没有多久那个钉十字架的人就窒息而死，他没办法呼吸了。那当然那个痛苦也有可能让一个人心脏负荷不了，心脏破裂。总而言之，马可福音记载的是非常的简略的，如果你看马太路加或约翰福音的话呢，对耶稣钉十字架都有不同的一些其他的细节的描述。马可福音是非常简单的记述，他钉在十字架上，上面一个牌子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当然整个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圣经上并没有刻意的描述他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没有太多的文字来形容，这个也可能不是要我们去注意的一个焦点啊。但是如果我们对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多一点点理解，的确也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所承担的痛苦，单单在肉体方面是多少，但是最大的痛苦其实还不是这个，最大的痛苦是29节到36节这段，他提到他钉死最后断气之前所经过的一些事情。29到32节提到耶稣被经过的人，被当场的人，所有的人所讥诮，所以三次提到讥诮这个字。讥诮他主要讥诮他什么呢？其实说起来一样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有本事你就露两手给我看， 你就下来。如果他是神，他有神机骑士的能力的话，他说今天这个时刻就是你最好露手的露一两手的时候，你就立刻显出神机来。甚至这些祭司长文士都说，如果你可以现在下来，我这个祭司长我现在就信你是耶稣。像这些迹象的话，在这整段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三次。那其实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所以如果为他自己，当然他可以露两手就下来了。我也常常在想，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营，的确有一个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就写了一个字条给我，很长的一个字条，基本上是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然后他说这是他信仰上最大的难题。好，这一点如果能够搞清楚，我就可以信耶稣。因为在他的观点来讲，他觉得呢，他总觉得神好像不太够聪明，连他都想得通的上帝好像想不通。他说如果我比上帝还聪明的话，那我干嘛信这个上帝呢？他就写了很长很长，包括什么呢，他从一开始算，他说如果人有罪，就算是人有罪，神要赦免人的罪，那皇帝要赦免人一个罪嘛，就是说啊，赦罪就解决了嘛，神要赦免人的罪说一句话就算了，何必还要下来走一趟，还要替人家死，好像不会那么麻烦嘛。那就算是你要下来走一趟，死一趟，那你下来也有下来的下法了，释迦牟尼下来的时候也做个王子了，对不对？你干嘛什么生在马槽里啊，讲的这些故事好像是一个凄凄惨惨的卑微的没有人看得起的这种人，你干嘛变成这种人呢？好，就算是你要成这种人，那死也有不同的死法了，也有中国的历史故事里面神仙下来就走一趟以后，最后也是不无疾而终，或者就羽化升天，他来过了，来过去走了就拜拜都可以嘛，对，那干嘛下来活得凄凄惨惨还要死得凄凄惨惨呢？他说我搞不太懂，反正赦罪就是赦罪嘛，然后呢他说如果就算是他非上十字架不可，好，他上了十字架，那上了十字架只是承担人的罪，那痛也痛了，那也为了要让人家信，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主，他自身这样讲的，如果我是基督教的教主，要把基督教好好的宣扬一下的话呢，我真的就在大家都看到我快死的时候砰下来了，当场都信了，比拉多也信了，祭司长也信了，哇，所有大官统统都信了，那个时候要传基督教太简单了，证人这么多，而且都是有地位的，从此基督教一帆风顺，何必殉道300年没有说，从耶稣死了之后到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停止对基督教的逼迫，中间隔了300年，300年死掉的基督徒上百万人，他干嘛那么辛苦呢？如果这样一下来不就简单了吗？当然他最后还说，好了，就算是你非得死啊，就死吗，死了3天以后复活，复活以后，他说我也搞不懂，复活以后如果是我复活了以后，你知道聊斋，你看过聊斋故事没有，哎呀，做鬼都找你算账的，好，我现在复活了以后，第一个就到比拉多家里去给他露个脸，把他吓个半死，他老婆就告诉他说，这个异人是你别碰他，哎，你还把他钉十字架，好，到比拉多家里，耶稣复活了，老兄我好了什么东之类的话，那比拉多吓得半死，那可能马上变基督徒也好，或者要不然吓得半死，后到祭司长一个该亚法家里去，工会70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家里露个脸，你看看你怎么办，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当中最有权有势的人，那这批人都信了耶稣以后很好办啊，结果呢复活跟谁显现呢？跟那些跑掉的门徒显现，吓得半死的门徒，没用的门徒，还有一个个显现，哎呀，想象了半天，有些人还不信呢，多马看见显现的耶稣还不太信，我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好，信了以后呢，通通殉道了，通通死光了，他说我不懂，哎，为什么基督教是这样子一个故事。我说这个问题 你每一点都对，你说的每一点都对。如果从人的逻辑来看呢，你每一点都有道理，但也这就是没有道理的地方。福音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一章所说的，神的智慧在人看来是一个愚拙，神整个救恩的过程，神整个救恩的计划好像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计划，怎么会这样子呢？但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十字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为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确是叫做软弱，软弱无能无助，这是道成肉身所要表达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却彰显出神无限的爱无限的能力他的救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相反的两个图画，一个完全无助的无能的软弱的耶稣却成为能力荣耀 和恩典，这两个图画通常是摆不在一块的，但是神的救恩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这样一个赎罪祭，你可以这样讲，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他不能下来，他不能先救自己，他必须先为人死，然后等到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如果说救自己的话，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才是救了自己，但他不能够先救自己，他也不能够那个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否则神的救赎的计划整个就不能完成了。那同时也是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君王弥赛亚的这一个身份才完全的显示出来。那么到了后来的时候，他只要说从午正到伸出遍地的黑暗，就是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下午三点，耶稣钉十字架是早上九点，他断气的时候是他叫做伸出三点钟，那个时候是耶稣断气的时候。遍地的黑暗可能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但是也预表着一种神的一个审判。然后耶稣在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他用希伯来话是说 Eloi Eloi Lama Sabba Ge Dani， 那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曾经说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为什么那样痛苦，就是因为当他承担所有人类的罪的时候，神好像圣经上有时候这样形容说，神好像要转脸不看他，也就是一个弃绝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罪使人与神隔离，就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但是我们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是父神与耶稣之间有一个隔离，这个是耶稣最大的痛苦。上礼拜我也曾经说过，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痛苦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痛苦，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真正的经验。所以上礼拜我也曾经用过一个不是很恰当，我只是说约略相似，但是你必须要放大一百倍一万倍你才能够体会到。如果你在热恋的时候，恋爱到最高潮的时候，你的男朋友要去当兵了，要去伊拉克打仗的时候，哎呦，那叫做生离死别样子，那就很痛苦了，尤其在热恋的时候。那么那种从合到分的那种心灵上的痛苦，约略等于圣父与圣子之间被迫因为人的罪而隔离的那种痛苦，只是你必须要把它放大成百倍甚至万倍，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永不分离的。所以耶稣一再的提到说，我与父言为一，这是完全的合一。这个完全的合一有了一个裂缝的时候，那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我说过人间 耶略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那种亲情，或者夫妻或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或者是夫妻之情，可以约略接近这种东西。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为什么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婚变的时候，那种痛苦，因为那种从一分裂的时候极大的痛苦。只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合一，因为人的罪而分裂的时候，那种的痛苦是更深刻的。所以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然后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圣殿有两个幔子，一个是在外面，外面的话就是你要进圣殿大门的时候有一个幔子，里面有一个幔子是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圣所是一般的祭司可以进去的，至圣所平常有个幔子关着，只有大祭司，最高的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可以进到至圣所，那是第二个幔子。所以通常的祭司是连那个幔子后面都不能进去的，因为后面就是约柜。但是圣经上说，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他说殿里的幔子，那么也许根据希伯来书来看的话，也是强调是圣殿内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希伯来书解释说，从此以后所有的信徒可以直接来到那个约柜所代表的施恩座，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了。过去是要借着祭司来献祭的，现在不需要。这是为什么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有献祭的事情，不再需要祭司替我们献祭，就是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然后后面最后一段是提到耶稣死后被埋葬的事情。那在这整个埋葬的过程当中，很特别的是，其实在十字架下面，从整个圣经的记载，从马太、马可、路加加约翰福音记载起来看的话呢，在十字架的下面大概只有一个门徒在那里，那就是约翰。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卖了他了，其他11个门徒逃之夭夭，不过有一个约翰最后在十字架下面是在耶稣钉十字架所在的。但除了他的门徒这一位以外，其他的什么呢？有好几位妇女，这好几位妇女当中有三个玛利亚，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有三个玛利亚。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并没有提到耶稣的母亲，反而是用什么呢？在第40节，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当耶稣钉十字架时在那里，然后他们把他放在坟墓里的时候呢，47节，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呢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个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约西和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就在这边圣经上很少直接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反而都是用他的兄弟的名字，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耶西的母亲玛利亚，其实那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有一些妇女在那里，好像在最后的一刹那，耶稣最忠心的跟随者似乎是一些姊妹们，姊妹好像比弟兄还要忠心，在很多时候也往往似乎是如此的。这是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景象。今天我们有圣餐，纪念主的死。当然我们也一再说过，圣餐不单是回顾纪念耶稣的死，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圣餐也是一个期盼，期盼在将来我们跟基督在天国最后一个宴席。不过特别在今天我们谈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思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景象，他的那个过程，好让我们能够当我们领用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能够加深我们的印象，也让我们能够更是好像真正来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下面。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看到你怎么样受苦，怎么样受审，最后被钉十字架，一直到断气，整个的过程，主啊，实在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好像你自己受难的过程活化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提醒我们你怎么样为我们而死，我们更是要怎么样为你而活。特别当我们要领用这个圣餐的时候，主求你把这样的一个景象再一次好像活生生的放在我们心灵当中，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纪念你。决定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